妹们，主的平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只有两个字，叫逃城。逃城所记载的经文是在耶稣雅记的第20章的1到9节。我们今天以起印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耶稣雅说，使那无形而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城可以做你们逃避报血仇人的地方。若是报血仇的追了他来，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他利山地分店加利利的基迪斯在以法莲山地分店事件，在犹大山地分店基列亚巴，这都是为以色列人、以色列众人，我们一起来。这都是为以色列众人和在他们中间聚居的外人。是主。到血仇人的手中。大约在3400年前，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国的殷商的时期。好远了哈！神在迦南地为以色列人设立了6座非常特别的城市，我们叫它逃城，圣经叫它逃城。那神为什么要设定逃城呢？设定逃城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会看到是为误杀人者设立的。误杀人者是什么呢？误杀人者圣经有很明确的界定，我们等一下想来一起来思想。这个无心杀人的跟故意杀人的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这段圣经当中，特别为这些无心误杀人的设立的6座逃城。那首先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故意杀人。当然第一种情形就是谋杀。那谋杀是什么呢？谋杀就是有预谋的去杀害一个人。其实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第10诫的时候，圣经的十诫和本圣经把它翻译成不可杀人，所以就有很多人在讨论，那万一有战争，基督徒可不可以参战，可不可以参军。当然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你写上你是基督徒就参不了军。就像我从小是很喜欢当兵的，那但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永远入不了红小兵，什么红，更不用说红卫兵了哈，什么兵都进不了，然后军队也进不去哈，连参观军用飞机场的资格都没有哈，这是我的成长背景。那基督徒可不可以参军呢？当然可以，因为那边的那个字的更重要的是在谈论说不可谋杀。可是不可谋杀不包括正义战争里面，我是支持正义战争的，那另外一个题目支持正义战争的。所以在这边所说的是故意杀人，就是谋杀，当然包括在里面，还包括明知道可以致人死亡的物件，用可以致人死亡的物件打人致死的都属于 故意杀人。你明明知道一把铁锤敲到人会敲死的，你一生气还这样敲下去，那这就是你没有说我没有规划，我没有故意要去杀死他，我只是发发怒而已。哎，圣经说这就是故意杀人，因为你明知道这样下去是会致人死亡的，这就属于故意杀人。因为在民数记35:16-18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说，倘若有人用铁器打人以致打死，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人的，他就是故杀人的，故杀人的必被致死。所以你会看到那个用的东西，所以你发脾气的时候，哇，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男人，我不知道女人会不会，我们家的女人没有，我们家的男人曾经会啊，一生气哇，在做饭的时候一生气，啪，那个锅就摔在地上了，还好是摔地上，如果一生气啪摔在对方的头上死了，这个叫做故意杀人。故意杀人不是说我就没有要故意杀他，他又不躲开，不是的，因为那个东西就会打死人，那个就叫做故意杀人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很小心。那倘若人没有仇恨，突然将人推倒，开玩笑的时候推倒，他踉踉跄跄摔地了，我不知道几米高可以摔死人哦。我刚第一次在这边捡到的时候，站在这个凳子上，你们知道我后面是有一个凳子的，差不多30公分哈，所以我现在身高1.8米哈，差不多30公分的时候，这边的师班的姊妹们就有点担心黄牧师会摔倒。感谢神我还没摔哈。哎，这个高度会不会摔死？哎，有人在摇头，要看呐、啊。如果我刚好摔到这边，头砸到这个脚，可能就会死哈。我不知道，有时候会的，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推倒，哎，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摔了，磕到什么地方，有可能就死了哈。这种的呢，就不是的，这不是故意杀人，就不是故意的。若或是没有埋伏把误扔在人身上，不是躲在旁边把那个东西砸到人身上的，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可以用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的身上，即使那块石头是可以打死人的，但是他没有埋伏或者没有看见以至于死的，本来与他无仇，很重要，跟他是没有仇恨的。所以我们跟有仇的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小心，万一推倒他， 那就叫故意杀人，最好不要跟任何人有仇，那我们就很放心了，都属于无意杀人的。那被认定为无意杀人的依据是，首先是没有仇恨，无仇无害人之心的人，没有埋伏，也就是不是一厢筹谋的，不是预谋要去杀害的，没有看见，即使使用了致命的武器，我们天天拿着致命武器的，因为我们来教会都开着致命武器，汽车会撞死人的嘛，是这样，所以汽车撞死人不叫故意杀人，除非你是超速，超速有时候会被定为故意杀人，醉酒是故意谋杀哈。那如果你是按着规矩在开车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失误的，会撞到人，这都属于什么？故意无意误杀的，无意误杀的跟故意杀人的性质是不同的。就如人，圣经更进一步的在生命记19:15说，就如人与连蛇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来是先将树木砍倒，不料斧头脱了出去，飞出去了，飞溜在连蛇的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城的一座中就可以存活。这是属于无意杀人的。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碰到？现在不用劈柴了，因为都烧燃煤气，可是要小心哦。如果你去打棒球的话，有没有看过那个职业运动员打棒球飞出去的时候连球棒都飞出去了？我曾经这一辈子第一次打高尔夫球，也是最后一次打高尔夫球的时候，我以为那个球在那边，那咱体育也不错，拿个那个棍子跟师母在那边，我说我打一个肯定很远的给你看， 然后因为是在游乐场嘛，他前面又有那个胆的，我就拿起来，我也没做过任何训练，就死命的蹦，一下子吓死了，整个球棒飞出去了，球还在那边没动，没打着，整个球棍就呼飞了。还好那个是游乐场，那个那边是虽然那边有人，但是中间他是有那个网子拦住的嘛。我就在想，如果没有那个网子拦住的，你知道打过高尔夫球的就知道，那个头那么大哦，我也不知道里面是合金的还是木头的哦，那么大，砸到头会不会砸死？很有可能的，很有可能的。哎，即使是这样，它属于误杀的，因为你存心并不是打他的头，你只是打球，人都会失误的嘛，哈。所以这种的属于误杀的，这是误杀的。但是即使是误杀的呢，也要什么？还是要承担责任的。虽然罪不致死，但是还需要承担责任。你没有死罪，但是你要付上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你需要逃到逃城里面去躲避仇人，要躲起来的。神设立的六座逃城给以色列人，躲避的时间没有固定的。哦，这个很难，要进去到什么时候呢？圣经说到大祭司死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大祭司只有已经80岁了，如果只有20岁那完蛋了，可能要关个70-80年。但如果他活到120的话就更难了。所以我们看他这边，那如果不按规矩离开的话，如果你不逃到那边，你逃到别的地方，你逃到亲戚，逃到你爸你妈的翅膀之下，那不管他，你就会被抓了，被打死，并且打死的人没有什么，没有罪。你要躲在逃城里面，因为如果你不躲到逃城里面，你要自己承担那个后果。神有给他们这样的恩典，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所晓谕你们的，为自己设立逃城。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说，第二个设立逃城的目的是为你我自己设立的。为什么说是为你我自己设立的？人非圣贤，谁人无过呢？我刚刚晒黑回来，有点像从非洲回来了。其实我蛮喜欢这个颜色，我会继续晒，黑黑的比较好看一点。我开了3000多个英里的车，在中间有一天突然吓了一跳，我在那个上山的时候，那个角度我以为按着平地我就能够刹车可以刹住，没想到刹了之后他继续往前冲了一段时间，对面又有一辆车过来，就差那一点点，因为那个角度不一样，我以为撞上了，我吓了一跳啊！感谢神没撞上。我们总会有这样的失误，刹了之后刹了车好像还往前跑，因为不是平地嘛，我们估计不足。感谢神我没有撞到，我就在想如果撞到了怎么办。撞到了当然也要什么承担一点责任，但那不是故意的。哎，逃城呢就是为了所有人预备的，我们不能保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会犯错误，我们当然不会去要杀人，可是有没有出过车祸的？我曾经出过大车祸，我这个 James 撞了对方的 James， 撞了一圈又撞了另外一个 James， 3个 James 撞在一圈，我吓死了，但是还好没有死人。那有没有人撞死人的？有。所以逃城是为所有人预备的，我们总会有犯错的地方，我们无法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所以神就预备一个逃城，随时让我们有一个躲避的地方。在我们犯罪之前，神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所以在第二节说是为自己设立逃城，不要以为我们好像很怜悯，我们心胸很宽广，不是的，逃城是为我们自己设立的。我们总有犯错的时候，是为我们自己的，并且使人脱离仇恨的辖制，不管是杀人的还是被杀的，那个仇恨无意误杀人逃跑是终日不得安宁，是吗？如果有杀了人的，你会看到，其实如果你上网去看到的，常有那种逃犯逃个20年， 前一段时间还看到一个人在电台当中被那个节目主持人劝说去自首的，就是因为他无意喝醉酒之后杀了人逃到新疆去了，然后经过20年躲躲藏藏，每一次听到警铃听到看到 穿制服的都吓得睡不着哈，都以为要被抓了。20年他说那20年比坐监狱还难受，因为终日不得安宁，所以他在跑跑跑，最后只好自己去自首了，经过20年最后去自首。哎，可是另外一种呢，死者的家人为报仇更是煎熬。哦，什么时候我要报仇，整个大脑里面充满着仇恨。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不是充满着仇恨呢？我们听到某个国家的人你会不会生气？哇，我们常常是在这样的一个仇恨当中，生活在仇恨的人当中的人是没有快乐，你是被那个仇恨所捆绑。神设立逃城也使报仇的人呢不需要终日不得安宁。中国人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那10年怎么熬的？甚至会影响到整个家庭，有一些人就因着这样一个家就被毁了，甚至整个家族被毁了。人往往有报仇的血恨的心态，只要两个人有仇恨时便会传到自己的子孙，结果两个人的仇恨就变成两个家庭的仇恨，两群人的仇恨又变成两族人的仇恨，或成为了两个国家的仇恨。逃城可以帮助我们彼此脱离这种仇恨的煎熬，让出去进到逃城里面去。而进到逃城里面的规矩是什么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去的，在这个逃城是要为那些误杀的。那误杀由谁来判定的是误杀的？不是自己说的，也不是受害者说的，在这里要经过两次的审问。当他在逃跑的时候，入城之时，哇，背后有人追杀的，他赶快跑，跑到那个城里面。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多说明，没有时间去调查。那杀人的要逃到这城中的一座，站在城门口要进去了，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他们就把他收进城里，给他地方，使他住在他们当中。所以只要给长老听了之后，长老就说，哦，那赶快进来，这个是初审，不需要调查，因为没有时间，不需要很多的调查，就可以先进去了。所以这是第一次的审问。第二次呢，入城后呢，再有一次的审问，他要住在这城里，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这是一个公开的，不是，这不是一个隐秘的，在公开的场合，这是一个经过调查了解之后，然后再做一次的审判。然后如果被判定，若有人恨他的邻舍，埋伏着起来击杀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城里面一中，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来，交在报血仇人的手中，将他致死。这是告诉我们说，如果判定是有罪的人，那有罪必罚的。所以在那第二次的审判之后，如果了解到那个人的灵是不是误杀，而是故意杀人的，这个时候就要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了，交给报血仇的人。所以不是所有的人，所以经过第二次审判之后，如果确确实实误杀的就留下来，如果是有罪的，是故意杀人的，就要交出去。所以是第二个，是有罪必罚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逃进去的。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是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面，等到大祭司死了。如果你自己在那边住的，哎呦，很无聊，又觉得人家会忘记了啊，那么多年了，早就没事了，就出去了，那你自己要承担后果。如果你出去之后被报血仇的杀了，这是你的责任，报血仇的人 没有罪。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罪必罚，这也看让我们看到神的慈悲跟公义是并行的。有给你们机会，但是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不是故意杀人，是误杀的人，你可以在那边。并且我们也看到神是很公平公正的。你们会不会想到，如果我住在桃城108000里之外，我怎么逃进去？万一在逃的路上被杀了怎么办？神早已想到了。你会看到从这个地图上，你会看到六座桃城的分布很均匀的，所以基本上是给所有无意杀人的人同等的机会，你可以就近躲到桃城里面去。所以是可以看到他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六座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三座城，免得不会游泳的人游不过去，你可以就近就到城里面去就好。在迦南地也要分出三座城，都做桃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分布是相对平均的，所以基本上是说每一个人逃的机会是平等的，你可以就近逃到桃城里面去。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就是他所逃出去的那城。那逃城是什么？其实逃城也像一座监狱的，无意误杀人的可以在那里生活，但是失去部分的自由，因为你出城了之后就有可能被杀的那个危险，你还是会失去部分的自由。这也是为自己的犯错负上那个责任，负上那个代价。虽然罪不至死，但是你还是要失去一些自由，还要负上那个代价。刑满出狱的依据是大祭司的寿命，不是自己定的，这可能是一种煎熬。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家看望父母，不知道孩子生病了你也不能出去，如果是孩子生病了出去，父母生病了出去要去看，你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是一种代价付上去，有点像一种监狱的生活，或者在中国大陆叫做劳改农场，虽然不是监狱，叫劳改农场，类似的这种，你要付上那个代价，可能比监狱里面自由一点，但是还是要付上那个代价。从逃城让我们看到它的属灵意义在哪里。首先我们会看到神的慈悲跟怜悯，神的这个慈悲跟怜悯，我们许多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慈悲跟怜悯是给那个无意杀人的，那受害者怎么办？不是的，其实逃城是为双方所设立的，神的这个慈悲跟怜悯是给所有的人，并且神是主动为人的不足提供帮助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机会，不知道我们哪一天我们也会无意的去伤害到别人，无意去杀人的。另外一方面也避免人因报私仇做得罪神的事杀人。误杀跟故意杀人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为了报血仇而去杀人，那个叫什么？那个叫谋杀。谋杀是违反十诫的，犯更大的罪，对方本来是无意杀人的，你去把他给杀了，你是故意杀人的。所以逃城也是给这些报血仇的人避免他们去犯更严重的罪去杀人，所以这是双方面的，这是神的慈悲跟怜悯。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学习放手交托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神拣选的承受应许的儿女，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对神所托付的属灵的牧者要有信心。神既然将审判的判断是非的权柄交给长老，人就应当按这规矩去接受。所以判定是非不是你来判定， 不是某个人来判定，在这边说是长老，并且你会看到，你从下文你就会看到，这六座城其实是利未人的城池，是交给神的仆人的，不是自己来判断，所以是按着神的心意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有太多东西抓在自己的手上，不愿意放手，因为放手的担心我们达不到自己所要的。我们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回想看看，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吃饭，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不吃饭，那是因为知道父母会疼爱我们，关心我们，担心我们长得像黄牧师一样1.58米，所以他就要催着你吃饭，因为他关心你。那你就用这样的手段来威胁父母，达到自己的目的。你如果跟你的邻居说，我3天不吃饭气死你，不会的啦，你只是气死你自己。哎，许多时候我们跟神也是这样，我们知道神关心我们，知道神爱我们，知道神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跟神拗，我们就跟用一些方法手段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这种是错误的。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要交托给神。在逃城这件事情上面，神让我们交出去的，即使是关乎人命这样的大事，神还是要我们完全交托出去的。这是有人被杀死了，人命关天的事情，神让我们交出去，交在长老的手中去判断，交在神的手中，并且神还会为你的仇家提供逃城。那你对神是要有信心的。那就更不用说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家里，在单位里面，在社会上面的这些事情了。这些事情跟人命关天比起来，那都算是小事了。所以逃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告诉我们要交托给神。我们是否可以在我们的心里设两座逃城呢？一座给别人，一座给我们自己。给别人我就不多说了，给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也会做错事情。你会不会为自己所做错的事情耿耿于怀，放不下来呢？娶错人了啦，嫁错人了啦，会不会？或者是其他别的呢？或者明明知道啊，开车不应该超速，我常犯这种错误，以前我现在不超速了，以前就为了真的那个几分钟几秒钟哦，侥幸心理，哎呀这么晚了没车了，然后就踩上油门哦。我有一次那个警车追了我3条街哦，因为刚好拐三个弯了，不是说开很快直直的，刚好拐三个弯，所以他追了3条街，然后就在那边把我拦下来了。那个是我在美国拿的第一张的 ticket， 75美元，我所有的财产才25美元，你罚我75美元，后悔的肠子都毁了。跟他说的用很蹩脚的英文跟他说半天没有用，75美元。你会不会耿耿于怀？当然会。你看二十年过去了，我现在一想起来还想起这件事情，放不下嘛。为什么一定要开那么快？我这一次出门从不超速的，75我就是按75，80就是80，1迈我都不想超，因为你知道，即使开20个小时的车，你超速提前到10分钟，那10分钟跟20个小时来算，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万一被抓了，我也不知道，听说有一些地方罚200块的，所以我不敢。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会为我们犯错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后悔一辈子呢？所以有一个逃城是为我们自己的，并且也对让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即使是别人得罪我们的，即使是误杀了人的，我们也有一座逃城是给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相信神，交给神，交托出去。我们时常祷告呼求神，可是我们从事不肯放手。 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啊、我们的感觉对我们的情绪，我们都不想放手，我们想总是强要抓在神的手中，即使向神祷告了，你当凭信心交托给神了，否则我们就是凭血气行事了，我们是对神没有信心，这样的事情反而成为拦阻，反而成为拦阻神的工作。所以陶成是给别人的，更是给我们自己的，交托出去交给神，我们知道神会掌管所有的。第二个第三个也告诉我们，学习得理也要饶人，杀人者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你会看到最近如果你有上网去看的，我常常会看到这个中国人到哪里被杀了怎么样都要诉求死刑，中国到处都是死刑嘛。可是到西方国家，到澳洲到欧洲到美国，要判死刑没那么容易的，但总是要诉求死刑，一直在上诉，因为觉得杀人偿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神要我们饶恕，要我们交托给神，学习按照神的规矩饶恕。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大祭司死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大祭司是什么时候会死？这个大祭司是回到80岁呢，还是60岁呢，还是120岁呢？不知道的。那如果你是躲到逃城里面的人，你是要大祭司什么时候死？所以有时候神很为难的，你的祷告肯定是明天就死吧，而那个报血仇的觉得明天死就脱离了，太难了，神啊你让大祭司活到120吧。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也常这样的。我记得20年前，我常常用20年，这个20年是一个大概的。我跟师母结婚的时候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在决定要在芝加哥举行婚礼呢，还是在北京举行婚礼。所以我芝加哥的同学朋友们呢就跟我说，我们拼命祷告，让师母让爱楼可以拿到签证来美国，然后就可以在那个芝加哥，那我们就可以参加，也不用买机票了。我所有的亲人哈，很多我母亲这边的百来号人就可以参加了。爱楼他们的同工朋友在北京说，哎呀美国我们拿不到签证，还是在北京吧。所以他们的祷告是让爱楼拿不到签证。我就开玩笑的跟他们说，如果我是神，我也不知道怎么听你们的祷告。一个是说在芝加哥，一个是说在北京，我们可以拼命祷告。到最后呢，我就嫁到北京去了嘛，因为他没拿到签证，我只好去北京。举目一看，200多号人，我除了爱楼谁都不认识啊。我常说我嫁到北京去，哎，我们是不是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所以大祭司的死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所有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大祭司的死这件事情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决定在神的手中，不在你我手中。我们当然可以祷告，希望神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更愿意的是去交托出去，去饶恕对方。第三，大祭司的死不能赎人的罪，但现真天上大祭司的耶稣基督的死呢，他才是真正赎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死让人得自由，使我们可以回家，重新成为神儿女的儿女。这是学习饶恕。所以在这里用大祭司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成为神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在做得罪神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的所有的罪，使我们可以从罪的束缚当中 可以得到释放，神都可以饶恕我们了，我们就不能去饶恕别人吗？所以在这里要学习，即使我们很有理，我们也要饶恕人。饶恕人真的不容易，真的要唯有依靠主。所以陶城有一个就是靠主，因为进到陶城里面，不管是误杀人的还是报血仇的，你都交托给这座城。这座城是神所设立的，他在那里得到应受的惩戒，那我们就完全交托，你就可以从这当中得到释放。主可以为罪人死，我们是否愿意靠着主饶恕人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即使是连人命关天的事情，神都要我们饶恕，并且也告诉我们要学习分辨犯罪跟犯错的不同。设立陶城说明神把犯错跟犯罪是分开来的，对犯错的人，特别是无心之过的，应该给机会帮助他成长。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总会有犯错的，所以中国才有一句话叫做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是由无数的犯错过程当中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回想看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比较容易忘记饶恕我们自己的过犯呢，过错呢，还是别人的？我们总是对自己很宽容的，我们知道我们，哎呀，反正是我又不是有心的哈，我能力不足，我们很容易放下来。可是我们很难去饶恕别人的，放弃别人的。如果真的对方不是故意的，是能力不足的，是无心的，我们真的就要放下来。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什么犯错的，即使是对我们自己犯错的，我们也愿意什么无意的，我们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忘记，也可以饶恕，也可以让他们过去，并且也告诉我们说，学习按着神的吩咐遵行，无论明白与否，我们是否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呢？许多时候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耶稣呀，也许根本不知道陶城的设立与主耶稣的救赎有何关系，他也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用大祭司的死来作为那个界定。这是当我们看了整本新旧约圣经之后，我们知道这是有神的心意。从神从人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整个救赎的计划就放在里面，都跟这个联系在一起。陶城也是如此，可是耶稣亚是否知道呢？我们只有经过了之后，我们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当我全时间奉献的那天晚上，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要学习回头看神在我们家中的作为。回头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你从你今天的你，今天你的生活，今天你所经历的，回过头去看神这一路带领过来的。也许你当时在经历的时候你不明白，可是你今天回过头去看过去50年、30年神带领你过来的那个美意在哪里？回头去看。当我母亲说这个回头去看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她是牧师的女儿，我们家是黑五类，你知道黑五类在中国所经历的那种境况，当时有多少的不明白。可是当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再回头去看那段时间所经历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神的美意在里面。他遵行所带出来的意义是非凡的， 耶稣呀，虽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在这边突然设立逃城，他也可能不知道这是跟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有关的，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大祭司的死来作为那些人得赦免的时机，但是他就去遵循。当我们今天再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学习按照神的要求吩咐去遵循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领受到神带领我们的那个美意。也许我们并不能完全了解所带出来的意义，可是当我们如此去行的时候，带给世人，带给我们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我就回想中国的近代史，特别是教会的近代史，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不能明白，因为我1966年出生的，我成长的环境我不能明白，为什么神告我父母告诉我的那一位无所不能的那么伟大能力那么强的神保护不了他的仆人。我从小听到的那些名目，那些很忠心的牧者传道弟兄姐妹，他们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那是我成长的背景。我小时候的时候，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是这样的嘛，听到的哇，我们从小听到的严兴威阿姨，哇，上海音乐学院美声第一名出毕业的，哇，他就跟神立了个心志，说这一辈子他的歌喉只唱圣诗，那就因为只唱圣诗不唱那叫红歌，他就要被抓到监狱里面，在50年代就被关进监狱里面了。我也忘记了他被判几年，因为他刑满的时候并不是回家，刑满了之后就改到劳改农场去了，又在劳改农场10几20年，整个的青春都在监狱里面。我不能明白的，那个时候的我是不能明白的，神在哪里？所以我那个时候常常在问神在哪里。我母亲整天跟我借着圣经说的那个无所不能的神在哪里，好像不知道。可是呢，当我开始服侍的时候，当我再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内心就充满了感恩。50年代跟60年代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60年代是文化大革命，60年代是红卫兵掌权的，这些就像那些抓他们的人跟他说的，那些又臭又硬的像茅坑里面的石头的这些又臭又硬的基督徒传道人，如果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你可以想想看，一个个都会被打死的。哎，神是在50年代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到监狱里面去了，用疆域来把他们保护起来的，并且用劳改农场来把他们保护起来的。等改革开放了，他们一个个被放出来的，平反了嘛，哈。哎，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会就在这一批有很强的信仰的，又有生命信仰的这一批老传道人们的带领之下，中国教会多大的祝福。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逃城也是如此，耶稣亚时代他不知道，可是当我们今天在看的时候，是跟神的救赎计划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逃城是一个躲藏与安全的地方，也是一个恩典与重生的地方。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就是我们的避难所。确实我们会经历很多，确实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的活水福音教会也在经历某一些的动荡，某一些的挣扎，甚至很难受。我曾经跟你们说我也想逃走，但是我相信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也许过个10年20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2019、2018， 你会觉得哇哦，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只是我们今天不知道，只是我们觉得今天很难熬，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很难熬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逃城，就是我们的避难所。逃城的希伯来文就是避难所的字根，是同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在主里面躲藏，那个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使我们无论遭遇何种难处，我们都能够躲藏在主里面，获得属天的平安，不用去再去烦恼忧愁世上的事情，也不用去担心那些报血仇的，也不用，即使你是要报血仇的，你也不用去设伏筹划的去怎么去为自己报复报仇，你可以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把所有的烦恼愁苦都交在主里面，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自由的身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自由的思想，这就是逃城所带来最重要的意义，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求神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放两座逃城，一座给别人，更重要的是一座给我们自己，就像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为自己设立逃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你在3000多年前你就为以色列人设立了6座逃城，使那些无意犯错的人，他们可以有安全的地方，有可以避难的地方。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你就是我们的逃城，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可以将我们所有的烦恼忧愁，我们的委屈，我们的不平，都完全交托在神你的手中，让神你来掌权，我们就可以得释放，我们就可以得自由，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合神你心意的生活。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